德双小玉在田先生家开怀畅饮，一家人是团团围坐，笑语欢声，这属于是真正的高兴啊。田先生是海量，小酒壶一掐喝起来没完，他要别扭喝两口就醉，醉了之后啊，有个最大的缺点，尿裤子。哎，今儿个高兴，别看喝了那么多没醉，就问德双的经过。德双就像说书一样，把离开家乡怎么到的千山，怎么到的龙泉寺，怎么见的张学良，怎么到的奉天，怎么见的张作霖，当当当都说了。全家人听的都入了神了。田先生是频频点头，哎呀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。德双啊，好好干，听没听见？假期满了回到奉天，别跟旁人学，第一戒骄戒躁，懂吗？年轻人有时候忘乎所以，乍穿靴子高抬腿，找不着北呀、哎、别学那没出息的人，那是小人乍富，舔胸别动。有出息的人得站得高看得远，同时呢还得谦虚谨慎，踏踏实实的做人，清清白白的做人，知道吗？师父，您对我的教诲铭刻肺腑，我牢记在心，您放心好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啊。光棍一点就透，眼子半打不回，明白人有心计的人不必多说。哎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嘛，有出息的人不用人操心，你们几个都得跟德双好好学。他这孩子是四个，按着原野牧歌往下排，老大呢叫田园，这田园呢竟下地干活了，读了不到二年书，现在年纪不大，累的是弯腰驼背，满脸都是大死褶子，非常憨厚。正因为竟干活去了，没有时间读书，在这四人当中他是文化水平最低的一个。那三个呢读了不少的书，父亲就是教书的，爱金似金，爱玉似玉，别看他们岁数都不大，张嘴是诗词歌赋，提笔就写，一个赛着一个。要讲文化水平最高的，思路最敏捷的，就这田木。田木是个丫头，今年16了。德双和小玉早就发现了，田木长得细挑挑的身材，已经往成年人过渡了，稳稳当当，有点大家闺秀的气质。德双和小玉对他十分欣赏。今儿个没说嘛，一家人团团围坐，吃酒尽兴，所以田木也破例的喝了两盅。这一喝完了，这脸是有红似白的。借着酒意，他说话了，管德双啊叫姐夫，管小玉叫姐，他这不显得亲热吗？姐夫，姐，今天我厚着脸皮，借着酒劲儿，我提出个要求，你们二位可别挑理。德双一笑，成了大人了，一年多不见，会说话了。田木，你说吧，什么要求？凡是我能办到的。小玉也说，自家姐妹何必客气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哎，在这个田家铺子我待得够够的了，一心向往着奉天，我打算到奉天去读书去，如果姐夫姐姐能替我使上劲儿，最好把我送到女子师范学校，你们能不能给我帮个忙？德双一听，我说田木啊，妹子，你说的这是真心话？你真能离开这个家跟我到奉天？能，我爹娘都支持。 田先生点点头，
是啊，
德双，小玉啊，他说这话跟我说过，你没回来，他就提出这个要求，一开始我不同意，丫头家家的，上什么奉天？但是现在这时代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人都讲开化，我一想人往高处走嘛，叫他开开眼界也是应该的，我又同意了。我还现在慢慢跟你商量，这孩子哎，嘴快，螳螂扔出来了。德双，小玉，你能给帮上忙吗？如果不行，也别勉强。德双把筷子放下了，师傅，你放心得了，别的忙我帮不上，这个忙我肯定要帮，而且一定能帮成，因为大公子张学良，那在奉天好使啊。哪方面各界的朋友多的是，什么学校的校长啊，还有田木提出来的叫什么女子师范学校，那校长我都见过。那么大公子张学良一句话嘛，送个人还成问题吗？这事儿我有把握，我包下了，真的。把田木给乐的是眉飞色舞。我姐夫姐姐走的时候，我就跟你们一起走。爹娘，你们同意吗？哎，走吧走吧，人大心大了。说到这，小玉跟他开玩笑，那我说田木啊，妹妹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赶上一个大美人了，你的婚姻大事你考虑过吗？一句话，田木把头低下了，眼圈有点发红。田先生的媳妇说话了，哎，玉儿啊，我们这还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儿呢。他不在县城里头读书吗？县城里有个姓赵的小子，也不是什么商会会长的儿子，哎呀，就喜欢上我们家田木了，追哟，天天纠缠着，天天缠磨着，还派人往家里头送礼品，说什么只要我家同意，这门婚事就算定了。弄得田木天天回家哭，连门都不敢出，这不快俩月了都没上学。哎呀，把我们愁的什么似的，你师父这老倔不头把来人痛骂了一顿，言辞拒绝，这些日子没啥动静了。但是我觉着这事完不了，田木啊，这心就长了草了，恨不能离开这个家，离开这是非之地，所以我呢也就同意了。走吧，你们就把他带走吧，到大地方，什么开眼界长知识，总之呢把田木就交给你们夫妻了。哎呀，小玉乐坏了，妹妹啊，我在奉天一个人孤单得很，你要去了我多了个伴儿，我双手欢迎，我双手欢迎，你的生活费我包下了。德双也说，行，这事儿没问题，就这么定了。那田野那小伙子长得虎头虎脑的，一听啊也说话了，我姐夫你别太偏心了啊，我也跟你去，我也想当兵，我也想跨江，你跟那个什么大公子大帅能不能要求要求带着我去。田先生一听气得一拍桌子，算了算了，帮虎吃食凑热闹，你当你姐夫一手遮天，他说了算呢？啊，别给人家添累赘了，算了算就够瞧的了。等你姐去了之后，要行，你那搁着下一步。好了，德双点点头，我兄弟，你还小，你放心，你刚才提的要求不过分，有出息，我记得欣赏。有了机会，我派人接你来。你看好吗？一言为定啊，我这人可认真，我等你的喜信。长话咱短说，这顿酒一直喝的日色西沉呐、啊，眼看天要黑了。原说在这住，德双又一想怕娘担心，最好还返回去，因此起身告辞。田先生一家人送到门外是恋恋不舍。这田园告诉我领队啊，大家跟着我走。德双不明白，他领队跟他走上哪去？ 闹了半天，在广德堂田大驴他们门前绕一圈。田先生一瞪眼，算了呗，别没事找事啊，不光明正大，这叫什么词？这叫示威。妈的，这个净欺负咱们了，嗯，咱也不是好欺负的，让他看看咱家也有人。德双一笑，好吧，带着俩马鞭，小玉坐着车子，还真就在广德堂门前转了一圈。广德堂就是田大驴他们家，但见大门紧闭，生机皆无，慢说是人，连个狗影都没有。众人大摇大摆从门前经过，兜了个圈子又回到码头。田木一再叮咛，临走之前跟我打招呼，夫妻二人也表了态了，难舍难离，各归各家。等到了渡口，老艄公刘守玉等了半天了，一看德双他们回来了，老头捧腹大笑，呵呵，我估摸着到时候了，上船上船上船，接船了。摆渡船开始走的时候，这老艄公就说说了，这老头啊爱开玩笑，也不分大小辈儿，看看德双，看看小玉，咋样，酒喝的挺满意吧？
挺好。
田先生跟我交情也不错，哪能喝，喝完就尿裤子，今儿尿了吗？德双一笑，没有，今儿老头也特高兴。哎呀好，哎呀，我听说这有钱有势的人一当了官，首先得三妻四妾。我德双，你除了小玉之外没挂几个好朋友啊？那女的。德双一笑，爷爷说说您就下道了，我是那个人吗？
嗯，
是。有不少人拍着胸脯啪啪响，都说自己不是那种人，结果到时候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哟。我小玉啊，你对他得看紧点啊，你要不看紧他就飞了。小玉也笑了，看老爷爷说的，怪不得人家都管你叫老骚公，你真骚。老头也乐了，哈哈，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开个玩笑，不说不笑不热的。到了对岸了，大家在笑声中分别。德双回到家里，咱不必细说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就半个月了。德双觉着平安无事，原来为什么带俩护兵呢？就怕那田大驴找事儿。这半个月没事儿，你说这俩护兵一天待着，五脊六兽好难受，出来进去跟影子似的，还得跟着。德双就告诉他们，你们回奉天吧，禀报大公子和大帅，我到了假期肯定返回奉天，好不好？俩人说合适，回去吧，你们在这太烦闷了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俩护兵巴不得地走呢，就这么他俩起身骑着马先回了奉天了。他俩一走，德双觉着区块心病，减轻了不少的负担。那么接下来这半个月干嘛呀？唠嗑串亲戚，吃饭请客访友，忙里抽闲，他们还抽了个时间上了一趟西岗子，看望郭老道郭老师。说德双怎么才想起来？非也，在德双回来的头一天就去过一次西岗子，结果一看那草房房门紧锁，跟邻居们一打听，有知情的说，说道爷头十天就走了，临走也没留什么话，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，所以德双呢就再也没去。这回到给时间了，带着小玉拿着礼物专门到了西岗子看望郭老道，结果又碰了壁了，门依然锁着，寺外一片寂静，空无一人，一打听还没回来。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。转过天来， 德双就想起来了，等哪天呢，我得到大辽河洗个痛快的澡，一年多没下辽河了，哎，心里都发痒痒。但提了几次要求，他娘就拦着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德双是个孝子，就没敢去。屈指一算，一天两天三天，眨眼之间假期快满了，这一半天张罗着要走了，德双才提出要求来，娘啊，您答应吧，让你儿子到辽河痛痛快快洗个澡，我做梦都下了水了，娘您看好吗，我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我这水性您是知道的，万无一失。老太太琢磨了一会儿，为了满足儿子的要求，最后答应了。孩子，去年雨水大，辽河的水太狂，你千万可留神。哎，娘，我知道，我从水边长大的，这点经验我还没有吗？德全他们也想跟着，德双说：“别别别，谁别跟着，跟着我有负担，不如一个人我玩的尽兴，谁都别去啊，都别去。”但是最后小玉坚持要跟着，对丈夫不放心，德双不好拒绝，行行，他们穿的挺简单，一身便装，穿军衣穿马靴多别扭，都放在家了，连武器也没带，有腹水带着枪的吗？没有，所以他跟小玉两个人，哎，手拉着手上了河堤，一直往北走，走出去能有四里多地，下了堤是一片河滩，这个地方十分的僻静，一般人很少走到这儿。他们到了之后，再往前走一段，就见森林茂密啊，这是冯家崴子的祖坟，一般死了人呢都往这儿葬。夫妻二人没洗澡之前呢，先进了坟地了，找着四个最高最大的坟头。这就据说呀，当年闯关东之时，那老哥四个的坟头，老祖宗的坟茔。德双他们来烧过香，这是第二次。夫妻二人站在坟前沉默了多时，然后找来找去，德双又找着父亲的坟头，又找着二哥的坟头，德双眼泪掉下来了，心里默默地祷告了多时，又在坟茔地转了一圈，然后又够奔河滩，这离家没五里地也差不多了。到这放眼一看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太好了。但是这地方水是最深最狂，辽河从上少下来到这是个大拐弯，中间形成有一丈五直径一个大漩涡，那声音都吓人呢。不管上游飘下什么东西来，树枝子、木头，哎，等等等的，到这漩涡滋就坐下去，连影都没有，人谁也不敢贴边儿。那人到那坐下去，影都没有啊，你就会水的也架不住啊。小玉一看，提心吊胆，咱往上走走吧，别在这儿，这危险。哎，我挑的就是这儿，你看到那漩涡没？今天我冒个险，我看看黄河几丈清，我上那漩涡眼儿里头，我扎个猛子，瞅瞅它有多深，能把我抽到哪去？别！我不去，你去，你要去，我跟你玩命。哎，我开玩笑呢，我吃饱了撑的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底儿啊。咱离着那个漩涡远点，行了吧？就这么，德双拖吧拖吧，因为没人，一丝不挂，全脱了，把衣服卷了卷了，往沙滩上一放。没等小玉说话，德双就奔水来了。一开始他浅呢，没走五步就摸不着底儿了，德双往水里头一沉，翻水踩水，乘风破浪，真是鱼儿进了水了。德双得高兴，还得说我们大辽河 水也宽也狂，在这洗澡太舒服了，这是人生一大快事啊！你看他吧，一会儿养父，一会儿自由父，一会儿搂搂狗袍，打着水花翻飞，一会儿绷一个猛子没影了，过半天把脑袋露出来了。渐渐的他往漩涡靠近，离这漩涡就不太远了，把小玉给急的，
三哥回来，那危险，快回来。
没事儿，我不往跟前去，我在边上溜达。
他围着这漩涡的边上在这大狗刨，小玉深知德霜的水性出奇的大，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呀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河里的专淹会水的，淹死的都是会水，不会水的不敢下去。这小玉看了一会儿，三哥平安无事，小玉心里也烦躁，心说没人，我也洗个澡得了。就这样，他把衣裳脱吧脱吧，也把他卷个团放在德霜衣服的边上。小玉呢穿个红兜肚，下边穿个短的小粉裤头，光着脚，一开始在浅水的地方洗，洗来洗去这胆子越来越大，也往里边走，脚也摸不着底了。这小玉在水边长大的，水性也不错，跟德霜没法比，在一般的妇女当中那是冠军，真有两下子。哎呀，在水里一洗也真舒服，有时候小玉洗洗头，有时候洗洗身子，这时间耽误的就不短了。小玉心说早点回家吧，回去晚了娘一家人都惦记着。
三哥你过来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。
为啥？俩人离着比较远，德霜把脑袋抻着就问，
啥事儿说吧，咱回家吧，我想家了。
你瞅瞅你这么没出息呢，多一会儿就回家。好吧，你等着我过去喽。德霜一个猛子扎到水里，能有一袋烟的功夫了，没露出脑袋来，把小玉给急的。上了河滩了就看，看了半天，德霜把脑袋露出来了。哎，这猛子扎的，时间不短吧？哎，你再下来，再玩一会儿，咱再走，别着急。小玉又不好驳他的面子，只好再次下水，在这比较深、离岸又比较近的地方，两口子连打水架，在这里嬉笑。就在这么个节骨眼儿，小玉眼尖，他往岸上一看，就是冯家祖坟那片树林的里边，闪身出来六七个蒙面人。